所以老师说他不是要依着缘起性空跟增长唯心论真呢、啊。嗯，而且导师在从无之道的大善不共我障，还善观色嘞。导师刚才前面还说到，色起后起佛教，色起后起佛教就是希望为师跟增长为先，色起后起佛教之切当者嘞。后起佛教就好像，哎，有他导师也这样说，后起佛教因为是比较成熟，思想比较成熟，思想，但是他有时候又繁复，但是某方面的思想有他。那个还有比初级大圣更好的一些想法，例如一生究竟是吗？但是那一生究竟他是用什么？用那个真常为先，功的本纪来说一生究竟。譬如说那个有对于那个变异生死，除了三界生死、分段生死之外，还有一个变异生死，用那习气的那一部分，它是可以展现出声闻阿罗汉跟那菩萨佛之间的差别是可以展现出来的，这没有问题，这都好的。但是我是导师说这样的那个是更精准的去阐述这一部分，但是就是说他可以开发这一部分呢，开发这一部分，但是中观的义理再进去那就不一样了。所以涉及后期佛教是确当的，就是它是可以用的。有些义理是深刻的，就是它往这一方面的去开展的这一份没有问题。变异生死是吗？它还有在变异嘛？那习气而来的，习气而来这一部分的开展，那是对的啦，可以具体的去展现声闻跟菩萨佛之间的差别。所以。不是完全否定他，只是说他的位阶摆清楚来，在佛法的那个深广的话当中，我们渐渐的入深，那是什么的层级，四悉檀的哪一个层级，要把它分得出来的。所以要善观是他的。所以导师的那些经验的分析啊，成就导师的善观是、哦、真是善观是。你看啊，徐大师的观色对吗？还有那个中和巴的观色，之间我们都可以看到了。导师把那个印度佛教分成五期对吗？就是诞生、童年、少壮、渐衰，然后老死，这是一个现象。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会有原因的。什么样的原因？如果以佛来讲，就是知见还有行动，知见跟行动表现出来。所以那个少壮期的知见就是性空为明系，缘起性空。行动就是依着即有即空，即空即有的这样的正见，性空缘起，缘起性空这样的正见，而修无量劫的大悲心行。展现出来的就是少壮期。所以导师不是爱空了、啊，不是爱龙树菩萨，这一点我们都要充分的去觉知到啊，觉知道。所以我常这样说咯，导师一生衰病，写出来的东西也不是那么讨好。刚开始嘛，你看连他的老师希纳斯，导师第一本印出来的书，第一本印出来的那个书，那个专书啊，就是印度之佛教。第一本写出来是性空学探言，但是第一本出版的是印度之佛教，希纳斯就写了译印度之佛教。然后又再译印度之佛教，译印度之佛教是导师第一章嘛，因为那时候的资讯不太发达，印第一章给徐大师，徐大师写译印度之佛教，为什么会写再译印度之佛教呢？就是因为到徐大师看到前篇了，整本书看到了，就再译印度，再译印度之佛教是把那个译印度之佛教的那些论点呢、啊，再更阐述的更清楚来了。欸、各位，我要把这些集出来，对我而言，这个顿根哦、欸，不容易的。啊，这个也不是我现在才集出来，就是我以前在我说我对导师的要求最高、哦，我说希望你能够把我内心的一切的疑惑、哦，佛法的疑惑、世间科学、哲学，包括数学、逻辑，我的疑惑，从小时候就开始了疑惑，你要跟我解释清楚来，就是我能够在你所抉择的法当中。让我真正的以我现在的程度 的真正真正的法眼，眼睛智慧，我的理解，然后真正能够看到佛法跟世间的不同。我是相对的，内容复杂的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方便知，但是你可以给我一个立足点，立足点可以看到。我常说了，佛法是能够让我给我一个立足点，我现在还在三界内，但是他给我一个立足点，站在三界外看三界，就是这样，我还在迷宫里面，但是他给我一个立足点，让我离开三界，离开迷宫看迷宫。迷宫里面的白老鼠跑得比我还快，那个白老鼠啊，对于那个每一条路他都很熟，他玩得不亦乐乎。我在迷宫里面哦，一走就撞到撞到。但是学习佛法之后，佛法给我一个立足点，那个立足点是在迷宫之外。我虽然还在迷宫内，但是佛法给我一个立足点，站在迷宫外去看这个迷宫。迷宫里面的那个高深的义理哦，现在那个科学啊，对那个广大宇宙论是吗？那个微小的那量子论哦，那些理论，尤其那用数学表现出来的哦，那些什么量的表现出来哦，那个看不懂，但是它到底它的主要的趋向是可以理解到的，包括逻辑、数学种种的，不了解它内容，但是它的特色。可以理解到，因为我没有方便知，但是至少有导师，就是那个佛法的那个性空缘起，缘起性空，那可以这样立足点，立足在位。关于那个立足点呢，我会举一个例子，不是阿基米德吗？不是发现杠杆原理吗？他发现杠杆原理的时候，他说出一句话，他说：“只要给我个支点，只要给我个支点，我就可以移动地球。”给他一个支点，他就可以移动地球，因为杠杆原理嘛，是吧？我们还要加上有绝对的刚性，或者太阳一压他就弯曲。但不管怎样，就是依着杠杆原理，给他一个支点，他就可以移动地球。我每次在行动说，给我一个支，佛法给我一个支点，站在迷宫外看迷宫，就是站在三界外看三界。我就想到那个阿基米德，一发现杠杆原理，想到他发出了豪语，他感叹语。所以我刚才又举那个三种平衡了，啊，第三种呢最难那个平衡啊，佛法的中道啊，比那个，真的要去深刻的理解，比那个是难上加难的。我刚才不是举那个吗？我刚才特别说明了，就举了几位大师之间的，你看内在的那一部分，我们自己一定要观察到，一直在主导我们，就好像那个布袋戏在主导我们的那一根手。我们自己要看到那个手，就是我们内在很生气的那一部分，把它躺开就可以看到了。第四个引文也是契理契机是人间佛教，也说到印度佛教善变的历程呢，一直到最后啊，你看到，到最后以天教范围很广啦，如果初级大乘哦，泛化自己因身，那泛化就泛天化，哦，那也高级一点。那天教啊，那个到了后期大圣、秘密大圣啊，一群秘密大圣啊，那都鬼神教了，鬼神教，天龙八部那鬼神教，方士为佛法主流，为佛法主流的时候，那真是世俗所说的方便出下流。本来佛法的方便是要上流，上流到究竟，但是好，变成天化为主流，佛法的主流，那真是方便出下流。你看那，啊，我常举，我这几堂课在常举那个中国八的两本广论，修天摄神才能够成佛，那就鬼神了，就真的是鬼神话呢，那真的是方便出下流呢，各位有没有觉知到啊？所以我刚才说到那个说，哦，那个鬼神来到那个说，哎，那个佛陀哦，世尊，那个佛陀什么哦，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老大，哦，还没有警觉嘞。纵然再多的信徒，那又如何？那跟佛法有什么关系啊？渐渐往那个地方了。所以啊，我们闻到这样的法，我们就做抉择了。我说导师也真是不可思议，能够在这个时代能够这样的做出抉择出来，真不容易。所以啊，不要说那看看业障几次啊，业出什么障出来，那才是真正的啦。所以我常自己跟自己警告，你说导师的法 我都一直在收导师的，说几次，还有什么？你有没有真正收到导师说的？那才是啊。所以这个压力也蛮大。对，我的意思在说，到底有没有收到？而且到底有没有对各位有些触动到？各位，我说触动是要真的深刻的去触动到哦，不是在表面上的哦，我是在深德会的那个地方去触动到各位哦。这个我们自己要去观察了，触动到不是说要改变，就是说你要去观察了，去观察的。所以导师不是特别用那个司希坛来判吗？导师特别举那个用牧女卖乳，就牧女嘛，牧羊女卖乳的那个。一再加水嘛，因为要多多益善啊，要多卖一些乳，所以一再加水，不断的适应，一直在不断的适应，不断的加入世俗的方便，终于佛法的真味淡了，渐渐淡，印度佛教就不见了。我常这样说了，如果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没有了，世间就不需要佛教。再说一次。佛法跟世间不共的那个地方，如果没有了，世间人就不需要佛教，因为神教就跟世间最符合的，最相应的。而佛法如果没有展现出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还随着神教去起舞的时候，世间人就不需要佛教了。我说跟鬼神混在一起啊，终究佛会变成鬼神，不为鬼神往佛的方向。从印度佛教史就可以看到，不用从印度佛教史，从我们自己的劣根性，从我自己的劣根性。所以如果没有佛法的正见，我们把佛陀的崇高伟大道，就是会跟什么创造神一样，没有佛法正见的时候，一定是往这个方向前进，渐渐的就一定是往这个方向前进。所以老师你看这么自卑，有人这样说了，当时有人说，老师啊，你已经有人这样的想法，已经写了这么多了，你应该就是说怎么不会去写一些那个你的总结那经验，而说出怎么样去修行。那老师没有这样，真慈悲，真有智慧，从根本处解决问题。所以说到这里，佛法概论第三章，友情破折号，人类为本的佛法，这个地方那些神格基师为难了。几个人真正在关键处的时候，这个地方还站得稳稳当当的，真不容易。就好像那黄河长江急流的过程当中，在急流的中间立了一个石敢当，就那不动，真不容易。你看我都举这些，我们都要去观察。所以我如果没有透过这样的几位大师或者是修行人的他种种面相，他又有他的宗教经验，提出来的话又那个宏伟广大，怎么可能有能力去做抉择？我怎么有可能有能力去观察到我自己？真不容易。我要去做看懂各家的，看的是看不懂，现在也看不太懂。但是跟以前比较，终究看得比较懂一点。这一点懂，就已经让我天翻地覆。现在为止，我自己的观念就有不同的面向。你看哦，就只这么一点懂，就可以看到很多事情哦。我说就可以看到很多事情哦。刚才我在批评的那个，就是说出来的那些，就是我现在完全没有他们的功德，完全还是凡夫，是吧？都没有宗教经验，但是可以看到佛法真正不可思议在这里。看到不是向外面看，看我们自己的烦恼。我常说，我不是在做比较看别人，在看我们自己了。我说啊，佛法真正不可思议的地方是在这里，不是神通呢，不是我一求就必应的呢，不在这里呢。有求必应神通，以佛法的观点，以现在我自己这样的观点，我就可以看到，那都是能力的表现呢，都往外的呢，而且它很可能有副作用呢。小孩子拿到大刀，小孩子拿到火，不是好事呢。 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觉知到了，否则我们一拿到火的时候，我们不要洋洋得意哦，小孩子。我刚才不是举那个例子啊，哪一天那气功哦，那个着火什么发动有了，无缘无故有了，你怎么办？你面对那样的情况，你是怎么样？鬼神来跟你说的时候，你怎么样？鬼神来帮助你的时候，你怎么样？好，不要说鬼神，观世音菩萨每次有求必应，你怎么样的表现？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好的思维哦。你不要说那个事情离我们很遥远了，不是哦，那就已经在观察我们自己了，在教化我们自己了。我说大好机会，有这么好的法，如果以前我碰到这些问题，不要想最好，因为我想这些问题对我一点帮助都没有，因为我没有办法做抉择，我没有办法做抉择。但是现在是千载难逢，实际上讲千载难逢，啊，这我佛法讲百千万劫难逃一啊，开天机。啊，如果对我而言是无量劫以来无始来，因为对于这些问题，不要碰最好，因为我一碰哦，我就往那个地方去，自己没有办法做抉择。现在有法咯，好的教化我们自己咯，就是观察啦，观察啊，自己最后的抉择，当然那谁都不能勉强啦，随着个人。但是我希望能够提供这些咯，提供这些。你看佛法的真味淡了，佛教印度佛教也就不见了。但是只要佛法跟世间不共的那地方，纵然是一点存在，世间人就需要佛法。好，接下来我们的其他各位就看，我们看第五个引文了。这就跟能够那个谈入世与佛学啊，就是他的因缘，就是有位学者赞叹虚大师啊，但赞叹虚大师的当中啊，有一些有一些商议的地方，所以老师就写了这篇文章出来。各位，这篇文章真不容易看的，要看懂它真不容易。我也是看它千百回这篇文章，每个字都懂，但是导师要表达的是什么，不太容易知道。后来渐渐的有一点理解了。那我们来看呢，第五个引文，就是大师深入中国的传统佛教，深入就是圆顿大圣。自圆自顿自简的圆顿大圣，就是藏通别圆的那圆，小始中顿圆的那个圆。当然这个两个圆啊，天台宗显祖宗的圆，他们还有他们的特色不同啊，他们之中有他们的特色不同。但是不管怎样，一个特色就是圆，而且是如来为本，如来为本。好，就是圆顿大圣崇仰中国佛教教理为最高准量，为中国佛教的义理而最尽最大的维护责任，所以这个对于中国圆顿大圣的无比忠诚，为真正信仰者树立典范。就是真正的信仰者，比如说我们学习佛法，各位现在我们学习佛法主要在我们推广班啊，是用文思佛法嘛，所以各位的内心深处对那护法的那个精神一定要有，不要说我学习佛法就好，佛法受了委屈啊，受别人的诽谤，我们都无动于衷，我们有没有能力去护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内心有没有说我要护持佛法，生死一致。所以各位闻到法之后，对于那个要护法的这份的热忱我们要有哦。各位大家就是不是说一直要跟人家辩，不是，我说你要感同身受，要感觉到，然后我们要先学到正法，是吧？所以虚大师对于那个对真正信仰者树立典范，那没问题。然后他对于那个真常为先，对于那个圆顿教的这一份呢、啊，你看了、啊，因为这样，所以他要把那个大圣起信论说到是马明菩萨做，因为马明菩萨比那个龙树菩萨还早嘛，而且要把它提高到。把大圣起就能提高到前面，所以在近代大德当中，没有比太虚大师更值得可敬的了。虚大师他自己在民国24年在那个优婆塞戒经讲录，优婆塞戒经就是那个在家居士的菩萨戒了。 他这样说：本人系以是以凡夫，就是愿以凡夫之身学菩萨法心修行。身在混乱的时代了哈，佛法衰弱的时代，面对事实，面对这样的事实，就难免以初心菩萨的初心凡夫的心境来弘法救生了、啊。他竟然这样说，他说他竟然这样说，无即时成佛之贪心。你看，即时成佛，徐老师这是贪心，所以即生成佛啊，那是贪心。对徐大师哦，他就这样说。但是他是对圆顿法忠无比的忠诚，但是面对事实，他这样说：无即时成佛之贪心。圆顿大圣他是自顿自减的啦，这种表现这样的意境，就是念佛跟参禅，就是禅宗跟净土。虚大圣他都着力于四相的修为啦，在17年讲人生佛教这样说了，大圣有圆顿跟圆净跟圆顿之别啦。今以适应，适应什么？重真验、重秩序、重证据之现代科学化故，要适应这个，所以当以圆见之大圣法为中心。但是在虚大师来讲，圆都是圆，但是有圆见跟圆顿，在虚大师的心目当中，当然是圆顿。但是要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虚大师他是适应时代了，适应时代，但是他有圆呐、啊，他有圆，他没有问题了。所以要适应这个时代，所以圆见的大圣法为中心，由人生而成佛。悉大师的思想啊，应以中国传统佛教，中国传统佛是圆顿大圣呢、啊，而借着现实环境的启发，知道神学式的玄学式的理论与办法已经不大能够适应了。所以宣扬由人而成佛的菩萨行，在实行的意义上，实在是跟大圣的本意相近的啦。实践的意义上，就是那个精神上是跟大圣本意是相近，但大圣本意是怎样？不离人间，不离人间就是缘起，从缘起下手。圆教它是从哪？圆教就是，如果三法印来讲，圆教这一部分就是从涅槃寂静印下手的。三法印的真正唯心就是重于什么？涅槃寂静印。初级佛教呢，重于虚妄的，就是诸行无常。中期佛教就是重于什么？诸法无我，诸法就是有为法、无为法嘛。取中，诸法无我因。所以老师这样说到了，就是他理解了佛陀的精神，理解了就是诸佛接触人间，在人间成佛之后，他特别赞扬中期佛教。为什么特别赞扬中期佛教？你看龙树菩萨的中论前面的基础，开头开宗明义就是八部缘起，缘起是不离世间，所以导师说性空跟缘起的统一出发点是什么？缘起。所以导师说他理解的好，那个是人间成佛，诸佛接触人间，对于中观的这一部分更是崇仰。我的理解了，因为中观不离缘起，时间就是在实践的意义上是大圣的精神是相符合的。但大圣的真正的精神是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就初级大圣的经论这一部分。所以表现出来就是少壮起，为了诱导了齁，中国佛教尊重事实，由人生正行而向佛道，不惜说中国佛教的修行是小圣。其实大师啊，哪有不知道参禅念佛是自圆自顿自减自义的究竟大圣知道的，但是问题是入世利他无所不施，大圣是重视这个吗？是吗？这些问题在凡夫面前，纵使理论上说得通，通得过，但是在事上通不过的啦。人家会说你这个知识你自己想的，没有表现出来啊！你说了自说了天花乱坠，你做的你的宗教经验再怎么样，宗教经验没有表现出来啊！所以在世上是过不去的，在佛面前，自己圆顿大圣是小圣极正精神的复活，是这样，最大圣极正复活，所以方便称之为小圣行，彻利大家了。 这可真是可说是眉毛拖地，悲心彻水。关于这个好一样，第六个引文，这也是在谈入世与佛学当中真正的学理革命。薛大师不是有三种革命吗？真正的学理革命就是集人成佛的人生佛教。但是薛大师的学理革命是在适应环境中，适应环境中除旧更新，在适应环境中不是用条理严密力破精严的来除旧更新呢、啊，而是怎样，而是他不是这样的方式来除旧更新，而是原设一切固有平等尊重，而从这个当中透出自己所要极力提倡的。但是容旧的成分太多，掩盖了创新的部分。创新的部分就是虚大师他自己说的真正的佛学反而是模糊了。真正的佛学是人生，人生佛教了，然后模糊了。多数人不见他的佛学根底，以为这个适应潮流而已，世俗化而已，只是适应潮流世俗化而已。这个适应潮流跟那个虚大师说适应现代根基那不一样哦，因为这里适应潮流世俗化而已是那个基贬的意思啦。导师说，我觉得虚大师过于严容，以致真正佛学的真正佛学的真正意义不能够明白明确的呈现于学者之前。我又觉得，我提下这句话，你看看哦，我又觉得大师的佛学是真正的中国佛学。这些话我以前很难懂，现在渐渐懂了。大师的佛学是真正的中国佛学了。接下来导师又这样说到了，就是你看，平起卓越，就是从经验与修学中呢、啊，平起卓越的天分，而有惊天动地的思想革新者。惊天动地的思想革新就是人生佛教，如上述说的学理革命，就是人生佛教喽。在印度，在中国，在佛教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曾经有这样不世出的思想家吗？嘿，看不到。印度特别这样子阐扬的。老师后面啊，最后一句话，人生佛教难道只是顺应潮流而已吗？这句话难道只是在批评一般人的误会吗？薛大师自己也本身也这样说到啊，是他有圆顿圆见呢，圆见在适应这个时代。所以我常说了，就是说在内心的分量，内心分量。但是老师的成佛之道一个，而且他是契离又契机的人间佛教的人菩萨行，不单单是契机，而且是契离，不单单是适应这个进步的时代，适应现代，而且能够适应进未来的任何进步的时代的佛法，人间佛教的人菩萨行，密教是不可能的啦。你说达赖喇嘛他是在西方，他是代表佛教徒，但是他不可能用神教来引领这个时代，不可能的啦。这一点我们要充分的觉知到了。关于其他的引文就各位自己看。好，我们来看就是人间佛教不如人生佛教的意义。好，是吗？太虚大师也提倡人间佛教，也提倡人生佛教，但是他认为人生佛教的意义会比较好。这位引了几段文啊，几段文，因为虚大师的几段文来观察，这就是在意印度之佛教，在意印度之佛教，就是虚大师看完了导师的印度之佛教的整本书之后，他又在意他。原著以阿含当中，就阿含经嘛，的诸佛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也的片言，徐大师认为的知迹片言嘛，有将佛法割离除有情界，孤起人间为本的趋势，则落于人本之狭义。我想徐大师说，人生佛教他是隔离了那鬼这边，他认为，但是他不认为他是割裂有情，但是导师一提到人间佛教，人间佛教以人为本的这一部分，他就认为有割裂有情，戒的嫌疑，落于人本。 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底下就说到，但求现实人间乐的人，将会说佛法不如儒道之切要。梁漱溟，哎，这个老师在印度之佛教自习当中也有说到这个人，在其他文章也有说到，就会认为啦，佛法不如儒道之切要。但求未来天上乐者，就会认为佛法不如耶教回教之简便，这样佛法恰需被弃于人间矣。他认为，如果说像印度之佛教这样写的话，反而你说是人间佛教，反而会被弃于人间呢。虚大师是有这样的看法，但是我要提到，人生佛教导师也虚大师也把它鬼神的这一部分也把它，但是鬼神也是有简介，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天化这一部分，由天而成佛，就是初级大圣的。你看到，哦，初级大圣经当中赞扬佛德的两本。两部经，华严经跟法华经，这个也就是天台宗跟显祖宗所宗的经典。你看赞扬佛的那个功德，那样佛的功德，华经啊，华严经啊，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大日啊，这是在你看色界究竟天那个地方。所以导师说，那个泛化之极音声，相对于虚大师而言呢，那一份虚大师而言，我相信跟导师之间，他可以相对的容忍这部分，可以观察。我刚才说到那个平衡那一点呢，啊，那个中道那一点。第二个引文，须知佛圣之意，是在使法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本不限于人类。但是导师的以人为本，这个也是要救济一切人，一切有情，但是。只有人的这个身份才能够真正堪受佛法的教化，而一切有情终究会到人的这个阶段的，否则一到神化的这一部分，渐渐的世间人，我们佛法只要神化，以人类的劣根性，只要是神化，一定是把佛神化，所以到秘密大圣啊，天佛一如，一定是这样，这个好好去思维我们自己。如言宗教为多人宗养，则范围只限于人，但是从法界众生观之，为佛法能够普遍随类运化，妙用无穷，为法界众生之所依归。在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到导师跟虚大师之间的微妙的观点的不同，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佛圣为法界真正的宗教啦，就一切鬼神也是他，佛法也是鬼神的宗教。但是如果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佛法就往鬼神的方向前进的啦。所以越往后期的佛教就是越神化，等到神化到分不出来了，印度佛教就没有了。所以佛圣之意，即普遍十法界，仅就人间是以观察之，如果只就人间之观察之，所见亦小矣。所见亦小矣，你看，虚大师就认为是这样，所见亦小矣，所以他有割裂的嫌疑。所以导师虚大师认为印度之佛教有割裂的嫌疑，割裂有前界的嫌疑。导师虚大师说，虽然在人言人复合上，就在人言人没有问题了。然后虽然在人言人没有问题，但是。所见亦小矣，所以小，所以在这一点，你说如果说这个是一切法界众生所依归，所以佛圣是法界真正的宗教，也是鬼神的宗教。那个到了那个阶段，渐渐那就变成鬼神教，佛教就会变成鬼神教，就会天神教往那个地方前进，必然是这样。我观察我自己，所以这个地方没有抓准的时候，就会往这个地方去讲。另外第三个引文，可以知道佛教的学理当然是比其任何宗教是宽广而深远的，这没有问题啦。我们翻到下一页，在人言人侧重人间而谈佛法，故无不可。但是要知道，宇宙间的一切众生皆在佛法之中。你看，那导师认为人间佛教会有这样的 会有这样的问题在，所以虚大师认为人生佛教比人间佛教的意义还好。若以人间自封，人间自封除现见外，不论其他，否定其他仪器的存在，那等于自觉自己的根了，未免把佛法弄得太狭小了，那就大大不可。你看他认为人间佛教就有这样的问题，就在这里再说了。你看我们都要在这里去观察了。所以佛法概论第三章有情或者人类为本的佛法没有问题，普救济一切有情众生没有问题，人间佛教也没有定那个，但是还是以人为本啊，以人为本。啊，关于这一部分我特别另参见导师的一些说明呢、啊，一些说明，这个就可以看到，你看，导师稳稳的立在人，而这人啊，也不是不知天高地厚，也不是啊螳螂挡车不知天高地厚，不是这样，充分，导师也是 人的三大特征，也不是导师自己提出来的，一个经论提出来的。这个我们要细细观察啦，细细观察。从这里出发，只有这样子才能够真正学佛。天上太热，山途太苦，人间好苦乐参半，正好学佛。导师举那个例子，你那个要磨刀啊，要磨得好啊，那个磨刀石要不粗不细，太粗了好三二土太苦，太细了也磨不好。天上太热，人间苦乐参半，正好学佛。所以啊，以后我们当苦难哦，不要太懊恼，正好逆正常，有这样的法啦。你说，哎，江师傅，你以后碰到呢，你会逆正常吗？我说哈、哦，碰到再说。我如果是哦，那个时候被打倒哈、哦，再忏悔，没学好，那正好有那个因缘。因为我会倒，不是那个境界会倒，我那个根就存在了。所以那个地方哦，在忏悔，所以我愿意说了，愿意这样说，不是说我做到没有了，只是跟大家共勉，这样的话是可以一次一次的来教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改善。关于护路七的这一部分呢、啊，中国八以及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老师也做一些评论呢、啊，这个就各位自己看。接着我们就要来看到，我们秩序终于好不容易了。这样说到，但希望能够费劲的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希望各位能够有一些受用了，希望能够对以后我们来读成佛之道这一部分呢、啊，有能够从比较根本的那个地方来看这本书。什么叫比较根本的地方来看这本书啊？就是这一本书能够影响到我们自己的内心深处根本的地方，这样可以理解吗？希望能够稍微达到这样的效果。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说到第一章啊，归见三宝章。各位应该有手头上有拿到两份讲义，是吗？一份就是关于内文的讲义嘛，另外一份就是对于第一章的归见三宝章的对于那寄送的科判，对寄送科判。我们先来看到那个科判呢、啊，这一文右边的就是导师的寄送嘛，左边的就是科判。这科判我加一个编者的科判，为什么要加一个编者呢？比如像导师的经论，导师的经论有他自己的科判，对吗？我怕没有加编者这两个字，可能会误会成这是不是导师的科判呢、啊？因为初学的，那如果看过导师这本书，当然没有问题，这样可以理解吗？因为导师的像那个妙云起的上编呐、啊，现在的那个新出版的没有什么上中下编呐、啊。那导师有上中下篇，我是比较喜欢有上中下篇的，因为上就完全是经论，经论解释。对于经论的解释，导师就有做科判，所以我加那个编者的科判是在区别说，这个在导师著作当中没有科判，这也让大家知道这科判哦。刚开始，各位依着这样来看，以后大家觉得不满意可不可以？当然可以改了，但是因为这是编者的科判，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的用意是在这里啊。刚开始让各位参考，如果大家觉得不满意都可以改了，都可以改。但事先就依着我的这样的理解来读了哈。导师的寄送基本上第一章我基本上分成三大类了，就是甲一、甲二、甲三。所以同样的，我上次也跟各位这样说了，我们要看的话都要同一个层级看了。 甲一就要先看甲二甲三，因为这里有甲一必然有甲二，但是因为这个是在一份在一章一章里面，大家就很容易看它了，所以要看到甲的时候我们就同时看，所以可以理解到这一章第一章归进三宝章，在我的理解当中，在我的课范当中，我把它分成三个大的主题了。甲一就是诚求皈依，就是很诚心的要求皈依啊，很诚心的要求皈依，那就第一个偈颂，很诚心的要求要皈依。然后甲二呢，就是导师说我们要很诚心的要求皈依啊，为什么要求皈依呢？就在第一个偈颂说到。然后第二甲二呢，就是抉择皈依，既然是很诚心的要求皈依，我们就对于这个皈依我们要去做抉择。但是在抉择皈依当中有一类的，就是说这个不是皈依。我们的皈依，什么叫皈依？皈依是宗教界的事情，宗教的事情，因为宗教是不满意这个世间的。所以在抉择皈依的当中，我又把它分成两类，一个就是不求皈依的，不求皈依的，这个不求皈依也是列，我是把它列在说抉择皈依，说这一类的不是佛法的皈依。所以那个依护，那个不是那依啊，不是皈依的依。导师在前面那第一个偈颂，我会说那个依护的依是皈依，那依是皈依，护是事护。但是导师在那个不求，就是那个弥陀试炼那个地方啊，导师就直接写依护，直接写依护。那个依不是皈依，因为皈依是宗教的事情。那依护呢，我会把它解释成依靠，依靠，那不是宗教的皈依了，所以那是不求皈依。为什么不求皈依呢？弥陀示乐，所以那个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偈颂，我们看那个偈颂呢，世间诸可乐，无事可依护。弥陀示乐，世间诸可乐，因为世间要相对的乐，相对的苦嘛，但是世间的那相对的那个乐啊，是没有可以依护的，那个依护啊。那依啊，不是皈依的那依了，所以导师那边的各位去看那长廊的前面那个偈颂，那依护就是皈依是护，但是对于那个弥陀示乐这一部分，导师就是依护依护，那不是在求皈依啊皈依，所以接下来不求皈依是这个，因为他怎样了？弥陀示乐，而抉择哦，那个示乐也不能够变成我们的依靠，变成我们的示护，所以进一步就要知求皈依了。等到知求皈依的时候，又把它分成两类了。第一类就是悟求，他知求，知道求皈依，但是他悟求了。什么叫悟求？就悟性外道了，悟性外道。另外一个就是正求啊，正求就是正信三宝，正信三宝就是在抉择皈依了这一部分。然后第三个抉择出来了，正信三宝的地方，皈依处处求，求之遍十方，究竟皈依处，三宝最吉祥。既然抉择出来的三宝最吉祥，接下来就甲三归进三宝章了，这才是我们这个重点，是吗？这一章的重点。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忽略掉前面那几个偈颂，因为那些的偈颂能够让我们对归进三宝章的那可贵珍贵性我们能够充分的理解了。对归进三宝章这个部分，基本上我们把它分成四个段落，四个主题，就是以一到以四嘛。以一就是归进的对象，因为归进三宝章要先谈到三宝这样的对象了，然后皈依的对象是这样，我们要皈依的行仪，行仪就是看那皈依行仪啊，有丙一丙二对吗？皈依的行仪就是先有仪式还有行持呢，所以皈依的行仪把它分成仪式跟行仪。那皈依的对象呢，我把它分成对象就是三宝，对三宝呢先说到丙一就是三宝的功德，三宝的功德，然后丙二呢，就是三宝的功德之下，还有三宝的类别，三宝类别。那至于以三，就较量功德了，较量功德。这个较量功德是较量什么样的功德呢？就是较量皈依三宝跟皈依外道的功德的不同，是较量这个功德。而前面那个皈依的行仪当中，第二个丙二不是有行仪吗？行仪当中有修供养、念胜利吗？念胜利，我观悟起来是说，意念皈依三宝的功德而起信念，而这个意念胜利就是直接说皈依三宝有什么的功德了。而至于较量功德，这个较量功德是跟外道 皈依外道跟皈依佛法的三宝的功德的较量，这两种要分得出来了。接下来第四个就是皈依的体现，皈依的体现就信愿为体，信愿为体，但是有共一般义，皈依有共一般义，还有不共的真义。纵然是不共的真义，皈依的体现还是信愿为体的。我的意思，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哦、例如说不共真义，他还是若我们看那个寄送，若人自归命，他还是不离开信愿，只是自立之一子了。等到内容那个长那个寄送的内容，详细内容我们等到内文再来说，直接说明就算是不共真义，还是信愿为体。佛法是宗教，我们不共一般义，有说到不共，不共真义，不共真义是没有否定前面的共一般义，没有否定它。就像我们说有大圣不空法，我们没有否定无圣空法，没有否定三圣空法，要在那个基础上更进一步，不是否定前面的，而是在前面的基础上，因为佛法是宗教，有共一般义，但是不能够停留在那个地方，还有不共义，不共的真义不是否定前面那个，所以还是信愿为题，只是那个的会更进一步，更深刻的那一部分。基本上我们的那个科判的很前面的那个大纲，我们基本上就是这样来看它。希望呢这一份能够让大家去理解，初步先依我的这样的科判去理解导师的意思。也希望各位，因为这个是从我知道跟修行，我们会感觉到跟修行比较会有切近嘛，而且导师有那个寄送出来，我希望各位去读读它，读到滚瓜烂熟自然就记起来，很诚意的我们了解义理了是吗，而且有科判这样就念，恭敬的念久了他就会熟悉。我们一定要各位，法是要入心的哦，因为他要法要在内心去改善我们的身心行为的，所以不是等到有了等到问题我们再来看，不是，要先进来，因为我们面对我们的烦恼，这个法要先进来，进来的第一步记清楚来。你说啊，我的记忆不好，不是叫你马上记，义理理解了以后，我们常常会说得更清楚来，而且有这个架构，一直这个架构你读读，每天诵诵，默念或口念诵，久了久了你恭敬的诵，久了久了就会入心，就会入心。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好，我们来回向。